世界过得真快，我们这一礼拜的聚会已经过去了，可以说事实你不但聚会如此，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从前年纪轻的时候念到有些人写作者中文里面看见有些人写到人生的虚空，他说人生如梦，我不大懂这个意思。到现在也这么大的年纪了，看回去真感觉到人生如梦。我有时候自己还不相信，我在世界上已经过了60多年了，好像只有6、7年这个上下。早几天我同弟兄们姊妹们讲的，事实我们还没有讲到为主发光这个中心。当我未来以前啊，我就准备向弟兄姊妹们讲到为主发光那一方面，我在那里想，你现在的教会里面平常所听及的道，第一是话题，话题讲的很多，什么什么什么。第二呢是 how， 怎样，但很少讲到推动一方面。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很容易听见 explanation， 也容易听得见 application， 但是很少 motivation。 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就许多的道讲了以后是落空了，因为没有 motivation。 所以我就想，许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为主发光，他们也知道为主发光的重要性等等，我想还是应该我给弟兄姊妹一点 motivation。 我希望这几次的聚会弟兄姊妹们能得到一点 motivation， 以后呢在你们服事主上有一种推动力，推动你们去服事主。虽然如此，今天晚上我想我要开始同弟兄姊妹们讲怎样的发光，为主发光。今天晚上的题目就是为主发光，从那里开始，在家庭里面开始。家是社会的基础，家也是教会的基础。若是家庭一方面不注意的话，教会就没有前途，我们知道这一点。为主发光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说为主名发光从那里开始，不是在教会里面开始，为主发光只要在家里开始。若是家里为主发光这件事情没有注意到，你到教会里面去为主发光，这个发光啊是没有根基的发光。所以今天晚上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看见怎样在家庭里面为主发光。当然就在家庭里面为主发光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短短时间也不能把它讲清楚。今天晚上我就选了两点，第一点是孝敬父母，第二点是教养儿童。孝敬父母，我要请弟兄姊妹们看以弗所第六章。以弗所第六章，第1节到第4节。以弗所第六章第1节到第4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对主礼，要对主礼，听从父母，这是个命令。要对主礼，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弱，是不是？闺女是弱，是不是啊？弱啊，好弱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这节圣经在圣经里面很出名的，讲到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在这里很一开了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公义的。我早期的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个字，公义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对于我们今天国与主同掌王权太重要了。因为将来的国度里面没有别的，就是公义。 所以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幌子将来是公义的幌，他所施行的真知将来是公义的真知。为了这个缘故，说先者要想准备自己在国度里面做国度的人才，我们真要注意义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义啊，要从家里开始，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义的事情，这是义点。恐怕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不能为主名字发光，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开始那个义字。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要想在家庭里面开始这个义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为说明故事，这是义点，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良心，特别是一个基督徒的良心，你经过主宝血的洁净，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你里面，良心的功用应该是匮乏。良心功用匮乏以后，那么以后应该追良心功用长进。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良心，若是你能照着你的良心的话，你就感觉到听从父母当然是应该的了，是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可以说一句话，若是有弟兄姊妹们，你们不知不觉自己感觉到好像啊，听从父母是不需要的了，那你要当心你的良心。换句话说，是你的良心或者是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或者你的良心啊，受了你自己的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被律的铁汤缩了。无论如何，一个基督徒正常的良心应该感觉到父母当然我们应该听从的。所以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义的事情，在真理面前我们成义了，主耶稣基督义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良心里面应该有义的能力。若是良心里面有义的能力，我们就感觉到听从父母本是应当的。父母有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背景跟我们不同，这到底是父母。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孝敬他。第二，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在这里再强调一些，不但是理所当然的，不但是你的良心里面告诉你当然了，没有问题了，在这里啊再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诫命，并且这个诫命有特别的一种性质，就是说这个诫命是有应许的诫命。你晓得四条诫命当中啊，除了第二条好像有点应许，这一条就清清楚楚有应许的，应许我们。所以这个诫命是一个有应许的诫命，或者说这一圣经啊是有条件的应许。什么是条件呢？孝敬父母。什么是应许呢？应许有两节，条件只有一节。应许说是你长寿，是你的福啊，先是你的福，后来才是长寿。在世界各国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的历史更久。那这当然有个道理在哪里？什么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因为中国一直来注重孝道，神说的话如何如就是如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注重孝道像中国这么严重，主信实的主，他说了如何就要照着行，所以给我们中国有这么长久的一个历史。那当然了，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原因，中国 在中国的同胞们现在遭这些罗难，那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昨天晚上我每一次想到台湾的时候，我心中很难过。或许弟兄姊妹不大晓得、不大懂得为什么给我有难过。你仔细看现在东南亚的国家，凡是拜偶像的国家，都已经受了大多数都已经受了审判。中国也在内啊。中国一方面是好的，小道一方面好，所以跟你有这么长久的历史。但是拜偶像这一件事情，到底是叫人忍不下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今天会到这个程度，你晓得现在当然了，偶像们的庙一个根本铲除了。东南亚凡是拜偶像的国家都是如此。现在在台湾，福音的工作不能进展，三论有这么多的传道人，这么多的宣教士在那里，偶像的庙到处林立，因为人民在那里感觉到痛苦，感觉到失望，他们需要有的依靠，教会不能供给他们的需要，他们只好往那些迷信里面去钻。为什么神让台湾是这个样子？这是不说台湾也在那里等候神的灭亡呢？那当然，我不希望如此。所以为这个缘故，每一次我想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心中难受，希望主怜悯我们，救我们的国家。教会在那里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不到1%信主。有些传道人到美国来劝逃以后啊，他回到台湾去批评美国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感觉到了太不质量了，太不质量了。就中国教会的话嘛，中国教会在美国算是不争气的教会了，可是你百分比说起来还是比台湾多了多了多了。在世长久，我清楚知道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八段经也好，塔基卷也好，与身体都有好处，可是真正长命的话还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打太极拳啊，太极拳也可以打，哈哈。可是真正长命不长命是在神的手里。这里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每一次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叫我心中很难受，就是我现在要孝敬无从孝敬起。所以现在若是各位有父母在你同你一起的话，请你不要讨厌呀，这是你特别的恩典神给你，我今天要这个恩典没有法子可要。这是长久。还有呢，是你的福。这个福字啊，在希腊文很短一个字，就是两个母音合在一起 EU。U 就是这个多音就是 U。我就想好像有点像中国优美的优字也差不多。这个字虽然是这么短的字，可这个意思是很广的意思。这个字啊，包括了伟大、成功、喜乐，伟大、成功、喜乐、丰富，都在这个字里面。所以中文把它翻为"福"字，就确很好。因为这个字是像中国的"福"字，福字，我们都愿意。靠主的恩典能成功，又伟大又丰富，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那是要为了荣耀主的名。可怎样我们才能有这种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这个应许是非常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关于我们的生命，也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想生命好，我们要想生活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孝敬父母。孝敬两个字，有人会这么说，是啊，我是也愿意孝敬父母，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孝敬，也孝敬不起来。有没有听见有人这么说过啊？有人这么说过啊？有人这么说过，他说我要孝敬也孝敬不起来，为什么孝敬不起来，晓得吧？这个原因就是你不肯用你的小头脑去估计一下 你父母在你身上所花的心血。这个孝敬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古籍的意思，这个字真是太奇妙，圣经有时候这个字真是太奇妙。孝敬两个字是古籍的意思，事实这个字呢就是从提摩这两个字，从这个字是同字的，不过是一个动词一个是 名词字而已啊。提摩他就是他就是神，提摩就是真经，你怎样能尊敬神呢？你要古迹神的恩典在你身上，那你就会尊敬神了。同样的呢，在这里孝敬父母，你怎么会孝敬父母？你要古迹一下啊，坐下来想想看，父母在你身上所花的恩典，所花的爱心，所花的心血，都少在你生病了，他们甚至睡觉也不睡饭也不吃的要看住你，你痛苦的时候他要为你流泪流泪，你高兴的时候他要一同你欢乐，你离开家了以后他时时挂心你，他们若是有一点好东西吃就会想到你，现在很少孩子有好东西吃想到父母啊。你要想一想看，你有头脑，神给你头脑，不要这样子轰轰隆隆的。好，美国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这样子。愿主怜悯。有一件事情叫我也很挂心的，就是美国的民运。美国的民运，因为在《以西结》38章39章告诉我们说，当我国去攻打中东的时候，美国没有份。这个就是说恐怕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只能自顾不暇，所以他们没有余力可以帮助中东的国家，只有这样子解释。说到这里也就是弟兄姊妹们看见紧箍的世界在那里等候神的审判而已。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的人都是如此，我们不是现在的人啊，我们是天国的人。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多少次我们原谅我们自己，我们是现在的人，你不是现在的人，你是天国的人。若是你是怕你算自己是现在的人的话，你永远不能做一个好的天国的公民。天国的公民就是天国的，让我们常感觉到常记住，我是天国的，我是天国的。其实怜悯我们，叫我们常能，若是说有时候我们孝敬不起来的话，坐下去想想看。不但如此，不但为了这是神的诫命，我们要孝敬父母，不但是为了我们良心告诉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孝敬父母，还有一点，第四节给我们一个暗示，孝敬父母也要为了孩子的缘故。有个故事这么说，有位年老的父亲，因为年纪太大了，所以吃饭的时候这个手会发抖啊。那么发抖呢，又是这个老人家拿不住这个碗会跌下去，打破了。所以打破了几个碗以后呢，这个媳妇都向儿子建议了。他这个爸爸真是一天到晚打破碗，那我们那里有这么多的碗给他打破。你给他做一只木头的碗吧。所以呢，这个丈夫向这个太太建议也有道理啊。这个老人家拿了个这个碗一天要到位打破，他就拿了一块木头，所以他就挖那个木头，做成一口碗。他的儿子跑过来了，他爸爸，你在这做什么？哦，爸爸，雕刻一只碗给公公啊，用公公常把碗打破。他看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爸爸，等到你年纪老了，我也做一只给你啊。中国人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言且敌随君子否？君孝爷娘而孝君。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知道小孩子父有母方心的，今天若是你不孝敬你的父母的话，他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见听见学取，等到有一天他会照样的还给你，照样的还给你。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回去想啊，他们没有钱，他们好像很欣赏，可是这种作风的话，能叫他的良心受亏损。他们小孩子不懂，可是他们总感觉到这样子不合眼不舒服。你不要以为小孩子的良心不懂事情，良心的功用啊，良心的敏锐心，小孩子有时候比大人更敏锐，因为小孩子的良心还没有受沧桑。不好听，也说的不好听的话，若今天你这么样骂你的父亲母亲呢，听主看主啊，有一天他会照样的麻烦你。为了小孩子的缘故，为了下一代的缘故，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家庭里面有这种义，就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话。那么第二点，我就要讲怎样来孝敬他们呢？马太福音四五章，耶稣在耶稣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看看第四节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指使他。为说明故，孝敬父母以底下这要加一句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孝敬的意真意义是如何。什么叫做孝敬？给他有房子住，给他有饭吃，这就孝敬吗？孝敬吗？不够。舅母的反面就是要尊敬。孝敬父母要紧的是尊敬他。如果说没有尊敬的话，那我请问你，你家里的猫和狗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有东西吃，他们也有地方住，是不是？中文另外有一句话说，子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物。如果说光是给他有地方住有饭吃，那你家里的犬马照样的有饭吃有地方住。若是不尊敬他的话，那你的父母同你的犬马有什么不同？我们平常的时候以为叫孝敬哈，你老人家我可以有你地方住有饭吃嘛，够好了。不够好，弟兄姊妹们，他们不是犬马，他们是人，他们生你的人，你的生命从他那里来的。我们要尊敬。中文就翻译很好，孝敬父母，孝一定要敬，没有敬的话就不是孝。愿主怜悯我们。所以在这里很说得很厉害呀，咒骂父母就说你不孝，你不尊敬父母，看轻父母，别指使他，这是旧约的规矩。有死罪啊，这是死罪。事实老实说，若是我们看清父母的话，那就看清你自己，因为你是从他们出来的，是不是？你若是看不起他们的话，看你自己就是看不起你自己。所以我们孝敬父母，孝顺父母，我们一定要尊敬他们，一定要尊敬他们。第二点， 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当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你们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权废了神的诫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要奉养你的父母，尊敬第一，没有尊敬的话奉养算不得什么。不是说尊敬你哈，爸爸我一切到位，请你爸爸尊敬你，那你就不顾着他的需要。当时有一种的坏的机关，犹太人他可以这样子，把那应该奉养父母的钱啊拿到身体里面去了。那么他说，我因为献给神了，所以我就不爸爸妈妈啊，对不起，我把你的钱奉献给神了，只好请你爱我一下了。神说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是按着接着遗权废了神的诫命，接着遗权废了神的诫命。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知道什么都从天父那里来，可是天父给我们父母他有一个道理在那里，是不是？他知道我们需要父母，所以他给我们父母，不是说我们感谢天父就忘记了天父就是父母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当然我们要感谢天父，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父母，他是代替神照顾我，我要恭敬他。你看有这么一句话说，他是因为神是无所不罪呀，所以神造了妈妈啊，叫妈妈可以同小孩子同罪。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奉养他。我记得年纪小的时候，爸爸讲了这个，他常讲这么两句话，他说乌鸦反哺，乌鸦反哺，你晓得吧？这个老乌鸦到了年纪老的时候，他自己不会到外面去找东西吃啊，这个小乌鸦总是喂他的，去外面找了虫类以后啊，飞回到这个老巢里面去喂那个老乌鸦。他说羔羊取布，这个布还斧啊，取斧是不是壳子旁边做个啊布啊斧啊，斧啊斧啊布啊啊帆布，羔羊举步。你想你有没有看见，恐怕你现在在美国不大容易看见小羊，小羊真可爱，这个小羊小羊妹妹啊，它要吃奶的时候它滚下去，你晓得不晓得啊呀啊，你看见啊，感谢你主，感谢主啊，给我们好教训。你看见人啊，你还不如一只小羊啊，小羊晓得吃奶吃母亲的奶它滚下去，乌鸦晓得母亲年纪太老了，不能到外面去找东西，我要想法子供养他。可是多少的时候，在美国许多人称为是文化的民族，事实他们现在这个理解还不如一只小羊，还不如一只小乌鸦。人呐、啊，你有什么可教啊？你在神面前的程度是到这个样子，还不如成修。当然了，现在更不如成修了。你看看哪一种程序有同性恋爱的，是不是？人真会到这个程度，有些教会还要给他们举行婚礼，真是灭婚的，灭婚的。这个就证明说了，这个世界岂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在那里等候人的审判？魔鬼一直来就要想把人从人的地位上拖下去，拖到动物的地位上。现在人真经给他拖到动物下面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是人，我们要供养我们的父母。我年纪小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是有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字是大牛，一个名叫小娇，一个娇，这个小娇是吧，啊叫小娇。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成家立业了，那么就把这个房子分给他们。那么这个小夫妻啊，常常要吵架，所以这个爸爸想，既然吵架的话，好吧，我就从你们两家当中造一堵墙，啊，把你们隔开，那你们各人有自己的门户，免得你们一天到晚在那家里吵架，那么也很好。 后来他们就商量，那么这样子一来呢，这个老父亲怎么办呢？好吧，我们就这样子这样子安排吧，一个月在我家里，一个月在你们家里，那么这样子也很好了。可是到了有一次啊，过年的时候了，明天是正月初一，今天晚上是三十一，那么这个是在小儿子家里过了十二月是在小儿子家里，那个小儿子的媳妇建议了，他说明天是大年初一，叫爸爸今天晚上就过去吧，免得明天早晨呢大年初一不跑来跑去。那么这个爸爸说，这个今天晚上也这么夜了，何必呢啊，这个老人家说，何必，这样就让我等到明天好了。那么这个媳妇说，不要了，你叫他过去。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嘛？所以这个大牛啊，就去敲那个小娇的门，他小娇不开，所以他讲怎么一办呢？他说，爸爸，哦，不要紧啊，我就把你送这个墙上送过去好了。所以他就把个老人家的恩怨拖到墙边，叫他爬到墙上，叫他骑在这个墙上啊。那么小娘子，小娇，爸爸在这里哦，你来接他去。好，说了以后他就回去了。那么小娇说，明天啊，爸爸，明天到我这里来的。这个老人家大牛小娇都不肯记得，在那里哭了以后嘛，有一个隔几个房子的一个邻居啊，是小铜像。你像小铜匠嘛，上海有许多小铜匠挑了一个担子，哩哩落哩哩落啊，他们可以这个可以，你有什么东西坏了，可以，他可以帮你收好。他看见老人家在那里啊哭，他什么事情啊？那么他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他说，不要紧，你来到我家里过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帮你丰衣足食。那他说好。那么这个老人家两个儿子都不肯招待他过年，他就去过年了。第二天早晨呢，那个小铜匠很好，把他送到这个大女儿家里面去。应该是大女儿家里了，对了，因为这是也金月了，金月是大女儿家里，单叔是大儿子家里，双叔是小儿子家里，应该这样子。在没有送去他去以前，他说老人家，他说我告诉你，我给你打几顶呢？锡的元宝，你晓得吧？锡的元宝不是金子的元宝了，锡是拉了啊，拉的元宝。他说你呢，等到你有时候，等到小孩他们的小孩子，他们你的孙子进来的时候啊，你拿出来看看以后就摆回去啊。他说好的。所以呢，他给他这个小元宝放在衣袋里面，他去住了，每一次住在。每次人又住的时候，他总是有几次，等着小孩子进来就把那个元宝几根元宝拿出来，看见小孩子来就也是就摆进去。以后啊，哈哈，大鱼大如雷了。不但如此，有时候到了这一个月的没了一天啊，应该住到林威家去啊。这个原来住一家说，爸爸这几天不是很好，身体不是很健康，就让他在这里住几天了。哎，那么另外一家说，不好了，你们他已经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了，应该到我家里去住。老人家到底要寿终正寝的了。有一次呢，他真是就要离开世界了。那么大儿子啊，小儿子、大媳妇、小媳妇都来了啊，大家都是在还没有断气前问一断气以前呀、啊，问他说，爸爸，他说你这个元宝在哪里？爸爸，你这个元宝在哪里？那么这个老人家也就是衣袋里面把元宝拿起来，他说亏得这几顶是元宝，不然我的老命早没有了。可怜。可是我晓得现在在中国人当中啊，虽然没有大牛小娇和 John James， 有些 John James 就是这样子，在 LA Los Angeles 有一个老母亲死在他的这个 apartment 里面，三天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就想啊，若是做恩典的话，若是这次我们这个匡充的事情完成以后，我们有意思要想造一个老人院，因为这些年老的同胞们呢、啊、他们年轻的时候猪牛马一样的在那里住， 暂且到了年老的时候没有人交付，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等到年老的时候没有人交付他们的时候，我们若能招呼他们，恐怕能叫他们继续主耶稣基督主他们的救主。我们要尊敬他们，我们要奉养他们，在真理里面讲略又讲，做孩子的人呢一定要叫父母喜乐快乐。比方说真言第四章第一节，我实在感觉到我们中国的同胞们呢，中国的弟兄姊妹们应该常念念真言。真言这本书不好忘记，因为真言这本书的这个性质啊，同中国的这个伦理的教训呢很近。诗篇以后是真言啊，试试看，真言若是说你能每天念一章的话，那每个月你可以念一次真言。在真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智慧的儿子能使父亲喜乐，智慧的儿子能使父亲喜乐。我们要孝敬父母，要叫他喜乐，要叫他喜乐。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好像是能叫父母喜乐的只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所以说智慧的人，智慧之子使父母喜乐。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已经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我知道同老人家住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真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的话恐怕是不大容易应付。可是主是给我们智慧的主，他是智慧的泉源，求主给我们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就知道，你知道怎样的应付事情。知识光知道，智慧就是说你用你的知识来应付办理在你前面的事情，办得好，这需要智慧。你们做学生的，从前做学生的，我们都做过学生，从前在学校里面我们看见有些学生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上台呀教真不知道教什么东西，可是有些教授很好，他真是头头是道。这个就是说那个人不但有知识，他也有智慧。我们现在需要智慧。在美国大多数弟兄姊妹们，你们得了知识，可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得到智慧呢？这恐怕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说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这神秘的谦卑动真神啊，我有了知识，可是我不够智慧，求你给我智慧。就在家庭里面怎样的孝敬父母，怎样的教养儿女，父啊给我们智慧。你不求的话，父就是有智慧在哪里，智慧不能进到你当中来。弟兄姊妹们，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属灵的规则，就是如此。你不知足的话，那个恩典就不会进到你里面来。有时候你感觉到我没有什么好祷告，怎么没有好祷告？ Johnny 这样子不听话，杰姆斯这样子调皮，谢瑞这样子自讲自听，你知道神有恩典在哪里为你的孩子们，可是你不祷告嘛，是不是？就这样的，我们叫我们知道，叫他们喜乐的重要性，好吧？那现在让我们来讲讲，因为时间的关系，讲讲教养孩童，教养孩童。那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这一节圣经很好，我希望各位能记得。若是你有必的话，希望把这一边在这一章圣经旁边划一划，叫你注意一下。我已经说过了，希望弟兄姊妹们有机会的人们好好念箴言。那么这一节圣经是在箴言里面的22章第6节，箴言是在诗篇以后。诗篇是一本书对人的，箴言是这一本书对人的，当然不是箴言里面对人也没有，不大提倡重要性是对人的。22章第6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教养孩童，使他这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里教养孩童，第一，这是一个 imperative。imperative mode， 所以这是个命令，神要你教养孩子。不但你生他，光生他的话不配做父母，不够做父母，请原谅我，不够做父母。父母之所以为父母，不但生养他，你也要教养他。我可以这么说，根据圣经， 若是一个父母以为我生你一个了，我不去教养你，那你就不配做父母，不配做父母。你有没有看见小牛、小牛、小马啊？一生出来以后啊，就能走路了。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子，差不多一年半以后才能走，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小鸭子、小鸡一出壳以后啊，它从壳里面一出来以后，它们就能找东西吃？可是人呢、啊，小孩子，你差不多要30岁以后才能自己吃东西。为什么个神不给我们好像小鸡、小鸭这样子的这个本事，或者小牛、小马这样子的这个马力？啊？当然有一个道理在哪里？这个道理就是说，神没有希望小马、小牛、小鸡、小鸭去骨头里面掌权。人神叫他们掌权，所以人要人经过教训的期间，比任何的动物更强。请记得，弟兄姊妹们，当你看见小孩子到4个月、5个月、6个月还不能走路，你也知道神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要你教他。教他同你在一起，小牛小马一生出来以后不久就离开了那个母亲，不是小孩子，小孩子总是跟了母亲，是不是？说神有意思在哪里？要我们教他们呢，要我们教他们。我常是我不客气对美国的母亲说，我说你们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有一样教育你们从来没有受到，就不知道怎样教小孩子。那么我也知道有些美国的父母真是不是两个父母，他们根本不没有想到父母的责任是要教养孩子。他想我生你生你就够了，生下来那你是国家的人了，国家应该来管你。那我们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求神恩典，我们教我们知道，父母之所以为父母是教导孩子，教导孩子。那神特别的把他们放在你手里面，神特别的让他们这么软弱，教他们可以在父母身上好好的有教训。这个教养两个字啊，那么你这样的教养两个字，哎，这个是很奇妙的。教养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啊、是这个这样子，原文的有这么意思，有 question and answer， 问答的教养，问答的教养，问他，叫他回答，他问你，你回答，是这种教养。那我可以说，今天有许多孩子之所以不正常或者不健全，我可以说，弟兄姊妹们，就是你们教养的方法错了。什么方法错了？你从来没有注意到问答的重要性。问答的重要性，又是高兴，就把他捧得贴这么高啊、嗯！不高兴的时候就把他骂了一顿。你这样子一来，小孩子怎么能教得好呢？每一次教到小孩子，请记得你要用问答的方式，这是神告诉你。他做错了事情，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你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特别是你要当小孩子以前，协同他，协同他，问清楚。那么后来问他说，你看这种情形之下，你是不是应该去信法？在上海有一位朋友，有一次他的母亲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就心中很有感动。他们也是在美国留学的。他说他有个小孩子，有一次做错了事情，他小孩子为拿那个家册到母亲面前，他说，母亲，对不起，我做错了事情，请你打我。哎，这个小孩子教的真好，他知道我错了，应该去信法。他叫他妈妈打他，那他妈妈问清楚以后，那么问他说，怎么打法呢？打几下呢？他说2下嘛。所以他妈妈真的打他2下，当然也是很轻的了。那这个就是说，小孩子懂得理性。现在小孩子多少点，一说话他就根本不理你，懂你真懂你偏，什么道理呢？什么道理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以往教长没有这个同他讲理，没有开他的理性。同时呢，他感觉到嘛，只要这么一来，他就可以胜过你了。他一次两次以后，他得到了那个秘诀，他想只要这样子，他说句话，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呢，那一套的那一套的那一套的法则，他们关了，那父母只好去吃亏。那怎么样呢？孩童有需要，弟兄姊妹们你也晓得，孩童有时候也知道自己的需要。第一点，孩童需要，我们也晓得他要想好，他不懂啊，他许多事情不懂，他要想明白。你有没有看见有时候一个小孩子，三岁的小孩子，比方说桌子上有花瓶，他要用手去摸它，你说别不好摸不好摸，哎，他还是要摸，他还是没有，看看你怎么样，我叫你不要摸啊，贝贝啊，你还要摸，那么他再去摸，倒了。那么你和你怎么样？你跑过去，啪啦，给他一下，你晓得他小心灵，他的小小的心灵一定受了伤，受了什么伤？既然不应该的话，你会说明我在我没有 touch 以前，你不停止我，你不停止我，等到我 touch 以后，这个东西坏了，你再打我。那你说他小孩子恐怕不会这么讲吧？我知道他理性里面不会这么讲，他这个自觉里面他真的是这么讲。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看小孩子看错了？现在父母做父母的人，这小孩子啊，那有这样子。小孩子的时候，他们把他看得太小，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也把他们看得太小，好像这个你的小孩子就是在你眼光中没有别的，就小。所以你现在有许多做母亲的人呢，等到他已经四五十岁了，早上他有点可是哎呦怎么样，你又上风了，他不要你管，他四岁了他还不知道吗？那你要管的话，他就感觉到你这个人真是把我当小孩子了。你说我当小孩子，我爱你啊，他心里说我不要你爱，事情就坏了。这个做父母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总看见小孩子永不长大的样子。那么在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呢，他把他看得更小了。哦，这么小的东西他哪里知道？弟兄姊妹们，对的，理智里面他不知道，可是你也记得他有一双眼睛啊，正好像比你的眼睛更加灵敏一些。他里面的这个远瞥，眼睛的远瞥，什么东西都拿进去，什么东西都拿进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教训他们，因为他们有这种需要。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我老实说，当你说不好做不好摸，他偏偏要去摸，你晓得为什么有关？他要看看到底你说这话是真是假。他小孩子在哪里找啊？找真理，不知不觉之间他也晓得什么是实，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有时候你这么说，他就我不知道了，你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真的是不可以摸还是假的不可以摸？所以我看看，我这次看一看你怎么样。哎，我快要到这个花瓶了，你是不是停止我？你还是让我摸，你让我摸了，哎，证明你的话是不对呀，你不诚实，你不过吓我而已，而事实不是这个样子。有许多时候我们看错了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不懂事情。请记得，现在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他不懂，可是凡是他眼睛所看得见的东西，他都能像这个叫照相一样的拿进去。这些东西进去以后，后来能成为他成人以后的一种冲动力。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小孩子是三个月，你父母在他面前打架不要紧的，他早已经说进去了，看进去了，他的软皮里面已经把你们打架的个 picture 这个放在里面了。真的真的啊，我在常常劝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在三岁两岁小孩子面前赤身露体。你以为他们不懂事情，他们的软皮照样的为叛逆的教相。他们需要求助怜悯，我们叫我们懂得这些事情。所以教了神，应了神的命令如此，我们要教养孩童，为了孩童们的需要如此，我们也教养孩童。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教养法我已经稍微提过了，这个根据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要文德的方式来教导他。我晓得有时候就做父母的他麻烦，可是没有办法了。弟兄姊妹们，你有了孩子，你有个责任在那里，你有时候一定要拿功夫去教导他，开导他，或者说 懂得讲理，讲得清楚以后，那么或者说好，这次啊，妈妈就不来罚你了。可是你不可以再有第二次啊，再有第二次啊，那我就不那我就不能这个样子，这样子的话呢，天父不欢喜的。你可以老实告诉他，应该是有管教的时候，小孩子不是有管教，天父不欢喜的。现在我看见有一个大兵兵，就小孩子啊，有许走了美国的话啊，有许多中国父母走了美国啊，小孩子不好去打他，不好去摸他的。我告诉你，将来你要吃苦。我希望你们拿哪一本书好好念念 Dare to Discipline 那个人呢，那本书很好，我买了不少本呢，我也送给有些年轻的父母。他哪里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啊，他说这个店里面啊，有个父母带着小孩子去买东西，那个小孩子真不听话，你晓得小孩子特别有客人的时候，或者是在到外面去买东西的，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他晓得你不会打他，所以他就特别的调皮，那么这个父母就没有办法。可是呢，另外有一位不晓得是好像做说学五个这样子，总而言之恐怕是我不清楚，恐怕就是这个作者，他一看见了，他说好吧，让我来管一下。所以他说好，他把他一拿起来，一放放下去，站在这里。长官不行，站在这里，就站这里。他还是没有办法，就站在这里。父母没有办法。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小孩子会听他话呢？我老老实实晓得吧，弟兄姊妹们，小孩子 appreciate 这个人对他，不 appreciate 父母的方法对他。小孩子不是不知道错的，他们知道，他们有良心的，他们知道自己错。可是我错了，你也不能管我。Where is my security? 有多少的我们想不要管他，让他去？你这个就叫他感觉到我没有根本没有安全吗？我做错了，没有人说我错；我做错了，没有人管我，安全在哪里？小孩子失去了安全感，将来当然会做少年犯。小孩子两件事情：父母的爱失去，安全感失去，我包你将来会做少年犯。所以有许多的是做父母你不懂啊，你把小孩子这样子弄坏了，你以为打他是黑他吗？不是啊，你不打他才是黑他，他应该打的就要打。你以为好像这样子打他恐怖是叫他的心灵有损伤，不，他良心里面说，我的爸爸妈妈知道什么叫做是非善恶，他才会尊敬你。有时候他们不尊敬你，就是因为你这个缘故。你不懂什么叫是非善恶，应打也不打我，你哪里知道爸爸妈妈？虽然他们讲不出这个话来，他们的直觉里面的确是如此想。弟兄姊妹们，教养法第一，小孩子有坏的天性。为了这个缘故，小孩子愈早愈好，领他信耶稣。你不要以为三岁小孩子他懂得什么，怎么能信耶稣？你能信耶稣，也并不是你懂得什么信耶稣，你晓得不晓得？你能信耶稣，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做工。那么圣灵来了，不能在三岁小孩子里面做工，那这个是一个大错误的地方。小孩子愈早愈好，能领他信耶稣。我看这三岁的人，你叫他认罪，他要认罪；叫他记住耶稣，记住耶稣，耶稣真的进到他里面。因为这个根本是圣灵的工作，根本圣灵的工作，千万不要看为三岁小孩子或者四岁小孩子哦，他们不懂事情。叫统治，今天新竹的人最多的是什么？是8岁到12岁。所以8岁到12岁的只有你啊，你们若是你们不能得到他们的话，将来就有问题了，将来就更难得到他们。小孩子愈早给他们机会越好，因为他们有旧天性，他们有这个从亚当所遗传下来的这个恶心在那里，这些都需要主的救赎。主耶稣的救赎并不是只有老年人，叫统计，40岁以后能信耶稣的人很少。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若是有那一位已经40岁信了耶稣的话，我要恭喜你，因为你的 case 已经特别了。所以愿主怜悯我们，那这第一步，你要教养他们的话， 第一步叫他们能记住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那你以后就省事的多了啊！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带他一同祷告，特别是他已经信了主的孩子啊，你可以这样子，有时候做错了同他讲好以后同他说好不好，一同祷告，你这是第一次，妈咪感觉到应该原谅你，我相信天父也会原谅你，可是你要在天父面前认罪，我们一同祷告好吗？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晓得他是他走当行的道，是他走当行的道。这个意思原来意思就是说要照着他这个道路的这个入口啊，你要教着他的需要，换句话说你教他的时候要教着他的需要，他有坏的天性在哪里，那么你一定要想法子靠主耶稣基督恩典他的坏的天性能变好啊，或他的太坏的天性不是说变好，请原谅我，神学上不应该说变好，坏的天性出去，新的天性在哪里。第二点，小孩子有良心，小孩子有良心，怎么晓得呢？3岁的小孩子做错了事情，你好好的责备他一顿，是不是他的爷爷会哄的？特别圣经告诉我们，良心是与神俱来的，良心的功用是神是在神把神的神放在我们的气里面，那个气里面就有良心的功能，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良心不要千万不要听那些自以为了不得的心理学家告诉你是良心是幻境所造成的，良心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它多么小，良心已经在那里，请记得。所以呢，在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要懂得讲理为生命观，发展他的良心，叫他知道什么叫是非善恶。发展良心是这么说发的呢，这个良心的本能已经在那里，可是良心本能还没有透到他的这个心理上各种的作用。利用讲理的方法同他加冕了以后啊，那么他的紧固的人呢都能呢更容易就良心的控制。多少就是你可以问问他，他做错了一些事情，好好懂得讲一讲一样，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错，那你试试看，有时候这个很小的小孩子他也问妈咪呀，我错了。可是现在有许多孩子们，他们的良心从来没有发展过，没有人理他们，根本他们没有想啊，你这个小动物，把他当小动物看的，哎，里面没有良心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都晓得他欢喜模仿大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你要晓得他有坏的贴心，可是他的人就有良心，既有了生命以后他的良心就能发展，那么这样子的一来，那个小孩子可以出去了许多的麻烦，许多一些的小孩子就是良心不正常了，良心就失去了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所以他们在那里做事情，他就根据里面的冲动，高兴就做，不高兴就做。特别是现在的社会，他们就在那里发展人的情感，现在差不多把理智都放在旁边，从前的教育啊还在那里发展理智，现在的教育在那里发展情感。所以有人说，现在有几件事情都退化，人的思想退化，良心的功能也退化啊，这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如果是良心的功能呢，今天在社会上没有这么退化的话，我们不会看见这么多的年轻的人在那里过野修的生活，他们不是没有头脑，但是他们不会思想，他们不会想前想后，只顾着冲动在那里，要如何就如何，这是可怜的情景。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沦为思想。现在魔鬼用这种方法叫人不要思想，什么原因啊？什么目的？叫人变为动物。人有小孩子有模仿心，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有看见做母亲的，你们有没有看见你的女儿把你的鞋子圈起来，衣服圈起来，在路马路上走来走去啊？他们做什么这么做法？ 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他也不知不觉表现出来，他在那里随时随地的模仿你，你晓得不晓得？因为说明过，在家庭里面，爸爸是小孩子的皇帝，妈妈是小孩子的女王，所以你们所做的事情，他想是这是天下第一的，啊，请注意这一点，啊。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罗斯说你叫他们失望，一看一有一天一发现，我的爸爸根本不是一个皇帝，啊，根本有时候是不讲理的，我的妈妈根本就是这么自私的，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那个皇帝的东西 Queen 这个 image 在他们头脑里面没有了嘛，那你就没有法子叫了。希望弟兄姊妹们常能保持你自己的尊严，你是家里的皇帝，你是家里的皇后，这个尊严不好失去，一失去了以后，那你不能怪小孩子不听你的话，他要模仿。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一切的生活为了小孩子的缘故要非常谨慎，要非常谨慎。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徘徊，我们都是要想我爸爸妈妈要如何就如何，没有为他们想，这小眼睛都看着你，你的动作他们为仿效。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呢，我感觉到，那请记得，你是皇帝，你是皇后。一个国家的皇帝的名令为什么这么严重？是不是个皇一个皇帝在那里？今天要发一个命令，明天要发一个命令，后天要发一个命令，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晓得啊，皇帝发命令很少的。可发出来一个命令一定要实行的，那在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记住，特别有些做妈妈的人，你讲太多了，你讲太多啊，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可讲可以不讲，不要讲，可是当你一说不要动，你就一定要不要动，他说再动一动的话，你就要停止他，这个命令很要紧的。现在有多少的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命令逼为耳边风，你怎么样叫他能听他的话，叫他能听你的话，是除非我不发命令，我命令一发去的时候是就是，那么有时候不小孩子一哭了嘛，你就忘记了，哭也不行了，我这个如的我说了如此就要如此的。弟兄姊妹们请记得，若是你有一次失败了，第二次你失败更容易，你出了一个命令他不肯实行，你就让他去，那这个告诉你，这是最害你的孩子，叫你孩子觉得你这个你这个爸爸根本不懂事情，讲话不算数的。所以命令要愈少愈好，在可能范围里面不要发命令，可是这一点我想很难，许多妈妈的人就是最会发命令，可是不肯执行命令，那么这样子小孩子也就皮了。我们平常小孩子 spoiled， 什么叫 spoiled？ 就这个缘故。我看见一个母亲，这个一天到晚会讲话，哎，不要动这个，不要动那个。那么他动了以后嘛，他也让他去了。那你看这样子小孩子怎么能教得好？是不是？那么这样子一来呢，还以后小孩子要学你样子了。讲讲算了，讲了可以不算数的。那这种情形之下，求主恩待我们。特别是有一点，特别是这个诚实一方面，这个父母的小孩子一方面一定要非常诚实。若是你允许他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照办。那有一件事情呢，基姆斯有一次讲道时讲，我觉得他很好。他有一天晚上到外面去讲道，讲道的是他有个女孩子叫做 Mary， 不晓得是同他有什么关系，总也是住在他家里了。他也随口的说说 Mary， 他说你呱呱的，我uncle 回来的时候买糖给你吃啊。那他就去讲道了。他讲了道以后嘛，根本忘记了买糖了，他就随便说说的。他回家看见 Mary 还睡在课堂里面，那么他问他的太太了，他说为什么你让 Mary 睡在这里啊？他说你出门的时候跟他讲什么话？他讲什么？你说你等于买糖给他吃，所以他只睡在这里等你糖吃，你晓得吧？这位老兄啊，他真的跑到外面去，找到一个虽然晚上很迟啊，找到一个店铺里面还能买糖的，就买了糖回来给他。 那这个就是受信用了，受信用。都说的是小孩子不尊敬我们，就是看见你们讲话不遵守的。除非不得应，得应了以后，得应了，若是是你得应带他去钓鱼啊，就贴下贴嘛，你也要带他去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知道不容易，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忍耐，主给我们的爱心。你不要以为好像就对不信主的人要爱心啊，对小孩子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爱心，对大人也要求主给我们爱心。我们真不够，我们若仔细想的话，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在社会上，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吗？所以我常说，我说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没有主的恩典，我就不能动。有人在像你讲讲谦卑而已，不是谦卑的话，我懂得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懂得我们的责任的重大，环境的需要，我们真看见了，没有神的恩典，我真不能动。求神恩典我们，叫我们为主发光，在家庭先开始。今天晚上很可怜，我没有机会同丈夫和妻子的问题，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样子。愿主恩典我们，叫我们能孝敬父母，教养孩子。父母之所以为父母，是要教养孩子。我们祷告好吗？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自己在主面前的情形，对小孩子教导一方面是不是有亏欠神的地方？那若是有亏欠神的地方，教天上的规则，你一定要让他认清楚。求神给我们智慧，聪明智慧，知道在他所托付我们的责任上，应该怎样子尽忠到底。周牧师，请你领我们祷告。Amen.
你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愿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你的形象。主爸爸愿你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的时候，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天上的父怎样带领教导管教
主
儿女。
主，
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再一次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你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亏欠了你，并我们失去了你的形象。我们在儿女的面前，在儿女的心目当中，没有让他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的天赋是怎样。你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巴不得求你自己同样的，叫我们在儿女的身上，当他们提到父亲的时候，当他们提到天父的时候，他们能够看见他们肉身的父亲是怎么样对待他们，好像他们能够知道，他们能够想象到，让他们的思想里面能够知道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你求你自己在今天晚上中所听的，虽然是一篇非常实际的在我们生活上的道理，就巴不得自己叫我们能够沉积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多么特别为着我们肉身的父母向你祷告，就如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接受你的，你巴不得自己的爱同样能够临到他们，让他们知道父亲怎样延续他的儿女。我们天上有一位神，同样的延续每一个世界上您所造的，您所爱的。我们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我们所尊敬的人，可他们还没有认识你，就巴不得自己的同样的爱能够领到。就求你这些眼里看顾，叫我们在这里做子女的能够看见应该怎样趁着我们父母在的时候能够孝敬他们。同样的，求你自己趁着我们的儿女还在我们的身边， 还在我们的手上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带领他们、教导他们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就不要等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觉得后悔。就发愿你自己在今天晚上，给你自己的灵气息不断的，能够做我们的心灵那个被自己的光所光照，做我们能够被你所审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请各位继续低头，好不好？我想我应该给弟兄姊妹们一个机会，今天晚上若是有哪一位弟兄姊妹们你感觉到，对了，这一往丢的字，我也不知不觉之间我实在对父母不够好，我实在没有叫着圣经来孝敬父母，特别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是个意志，这个意志很要紧。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你们现在走小路进，要想进那个第二个站门，就是要想背题，希望在这方面注意一下。圣经把那个意志放在那里，不是没有道理的。那若是感觉到你有亏欠父母的地方，好不好？今天晚上的一个资源，若是他没有在这里的话，你写一封信去向他认错。若是在这里的话，在美国的话，明天回去以后向他们请原谅。有时候不信主的父母或许因为你这样子一来呀，他们就感觉到奇怪了，也说明会有这样子情形，他们或许也会信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重要的。神应许我们说是要叫我们得福，这是强求。神告诉我们是这是第一了代应许的诫命，这是太重要的事情。我们人都是有错误的时候，但是感谢神，他赦免的恩典藏在那里。我想我应该给弟兄姊妹们有这个机会，请大家都低头看你自己的心。若是有哪一回你想你说好考出的恩典，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不但心里有这个听轨，我也希望你的心中能表示考出的恩典，或者写信去，或者请他们原谅，而且接他面的时候请他们原谅。这样子的话，主的名字能得荣耀，你能享受从神那里面来的喜乐。有哪一位有弟兄姊妹吗？在我们当中，在美洲还有吧？你放下手里，还有吧？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还有吧？这是完全是为你得福的事情，所以希望你不要当为了避风。除非主是讲谎话的，主永不讲谎话的。他说是就是，你烈就烈。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长久。还有哪一位？你说好考出恩典，我要写信去。你说好考出恩典，明天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要向他们请原谅。跟他说我对不起你，你也不妨说我现在我听见了真的话，我要向你认错，请你原谅我。还有哪一位？慈爱的主啊，请你进了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和弟兄姊妹们的手，请你加他们能力，叫他们靠你的恩典把这种问题解决了，叫他们在你面前不为看为不义的。主啊，求你要给他们聪明智慧，知道怎样的接近他们，或者怎样写信给他们，一直叫他们看了这个心，看了他们的态度以后，他们也能有感动。主啊，你是万能的主，你是奇妙的主，求你在这件事情上要向我们弟兄姊妹们施恩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